第46章，他变了容貌。将近黄昏的时候，耶稣把他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叫到身边来，带着他们经过漫漫的田野、崎岖的山径，到了一处幽静的山边。救主和门徒走路教训人已经忙了一整天，如今翻山越岭，他们更觉得疲乏了。基督曾把许多受苦的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重担卸除，又使生命的活力输入他们衰弱的身体里，但在世上他自己也具有血肉之体，所以登山以后就和门徒一样的觉得疲乏了。这时夜已日薄西山，夕阳的余晖依稀地照在他们所行的西径上，但一会儿山岭上山谷中的光都消逝了。落日西沉以后，这几个孤寂的行人被笼罩在暮色苍茫里，周围的幽暗似乎与他们忧郁的生涯一样，而环绕在他们四围的乌云正在越聚越多，越来越厚了。门徒不敢问基督要往哪里去，做什么去，因为他往往用整夜的功夫上山去祷告。这位手造高山幽谷的主是惯于欣赏自然的，门徒只是跟着基督走，心里奇怪他们的夫子为什么在他们疲乏而他自己也需要休息的时候，却领着他们辛辛苦苦地去爬山。当下基督叫门徒不用再走了，这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主就离开他们，稍往前走，流泪痛哭地大声呼求并倾吐他的心意。他求上帝赐得能力好为人类忍受试炼，他自己必须重新握住全能者，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瞻望将来。他又倾吐他对门徒所怀的心愿，使他们在黑暗掌权的时候不致丧失信仰。露珠密密地落在他俯伏着的身体上，但他毫不介意。夜间的黑影深深地笼罩着他，但他也不顾黑暗。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门徒起初也很虔诚地和基督一同祷告，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为疲倦所困。在当时他们虽然想振作起来，但结果还是睡着了。耶稣已经把自己受苦的事告诉他们，这次带他们一同上山是要他们和他一同祷告，而且现在他正在为他们祈祷呢。救主已经看出门徒的忧郁，并切望叫他们知道他们的信心并未落空，借此好减轻他们的忧愁。耶稣所要赐的启示不是人人所能领受的，连十二使徒也不是个个都能领受，只有那将在克西马尼园中目睹耶稣惨痛的三个门徒才备选与他一同到这山上来。当时耶稣祈求将他在创世以前与父同有的荣耀启示给他们，将他的国显给肉眼观看，并使他的门徒能有力量得以看见。他恳求上帝使他们能看见他神性的显示，好叫他们在他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便可以得到安慰，知道他却是上帝的儿子，并知道他的耻辱的死乃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他的祈祷蒙垂听了，当他谦卑的俯伏在石子地上时，天忽然间开了，上帝圣城的金门大开，圣洁的光辉照耀在山上，环绕着救主。基督的神性从那里面透过人性闪耀出来，与那从上头来的荣光相接。他从俯伏看到地上，忽然以上帝的威严站起来了，他心灵上的痛苦消逝了，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门徒睡醒过来，看见那照耀全身的灿烂荣光，他们惊奇害怕地注视着他们夫子发光的身体。即使他们能受得住那奇异的光耀时，就看见不是耶稣独自在那里，在他旁边还有两位天上差来的和他亲切的在谈话，一位是曾在西奈山上和上帝说话的摩西，一位是以利亚。在亚当的子孙中，除了他之外，只有一个人曾得到这个不死的最高特权。1500年以前，摩西曾站在昆斯加山上遥望那块应许之地，但因他在米利巴犯罪，所以不得进入那地。 不能得着那引领以色列全军承受列祖产业的快乐。他曾苦苦地恳求，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那没有蒙上帝允准，40年来在旷野漂流的黑暗中所希望的唯一光明，他必须放弃。这许多年的辛劳和不断压在心上的忧虑，所得的不过是旷野中的一坨黄土。但那位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却借着摩西死在旷野而答应了他仆人的祈祷。摩西曾落在死亡的泉下，但没有留在坟墓里面，基督亲自叫他复活了。诱惑人的撒旦曾因摩西的罪而想扣留他的身体，但救主基督却把他从坟墓里领了出来。在基督变相的山上，摩西是他得胜罪恶和死亡的见证，他代表那些将来在义人复活时从坟墓里出来的人。以利亚没有尝过死味就被接升天，他代表那些在基督复临时仍活在地上的人。那时他们将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耶稣这次在山上披上天国的荣光，正像将来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的时候一样，因为他必在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救主向门徒所应许的这时就实现了，那未来天国的荣耀在山上现出了一个缩影。基督是王，摩西是从死里复活的圣徒的代表，以利亚是变化升天的圣徒的代表。这时门徒还不明白这一幕景象的意义，但他们欢喜看到这位有忍耐的教师如何谦卑的主，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居然受天上所恩待的两个人的尊敬。他们相信以利亚是来宣布弥赛亚为王的，而且基督的国行将建立在地上了。他们过去的一切恐惧和失望将永远消失了，他们即愿停留在上帝荣光显现之处。彼得喊着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门徒确信摩西和以利亚是上帝派来保护他们夫子并坚定他王权的，但在加冕之前必须先背十字架。摩西和以利亚同耶稣讨论的不是关于耶稣登基的加冕礼，乃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去世的事。耶稣具有血肉之体的软弱，他担负了人类的忧患和罪孽，独自行在人间。当未来苦难的黑暗压在他身上时，他在这无人认识他的世界上精神感到非常孤单。连他所爱的门徒因为只顾到自己的疑虑、愁闷和奢望，竟没有了解他使命的奥秘。他曾享受过天国的慈爱和友谊，但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上却是孤单的。现在天上派来的两个使者，他们并不是天使，而是曾经忍受痛苦和忧伤，并在救主地上生活的考验中与他表同情的人。摩西和以利亚曾与基督同工，他们像耶稣一样有救人的热忱。摩西曾为以色列人哀求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以利亚也曾感觉到精神上的孤单，就是在3年半饥荒的时候，他遭全国人民的怨恨和咒诅。在加密山上单枪匹马地做上帝的勇士，在痛苦和绝望中他独自逃到旷野去，没有差遣他宝座四围的任何一个天使，而选了这两个人来和耶稣谈论有关他受苦的事，并告诉他全天庭向他所表示的同情，借以安慰他的心。世界的希望及每一个人得救的问题乃是他们会谈的要点。门徒因为睡着了，竟没有听见基督和那两位天国使者之间的谈话。他们因为没有警醒祷告，就没有得到上帝所要给他们的启示，就是对于基督受苦难和后来得荣耀的认识，所以他们失了以后与基督一同牺牲的福气。这些门徒信心太迟钝了，竟不重视天上所要加给他们的丰富经验。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领受了大光。他们从此确信天庭全体都知道了犹太国拒绝基督的罪，他们对于救赎主的工作也得到更清楚的认识，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世人所不能了解的事，他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就体会到耶稣却是众先祖和先知所见证的弥赛亚，而且他这种身份也是全宇宙所承认的。当他们还在凝视着山上的这一幕情景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他们看见那比在旷野里引领以色列各支派的云柱更明亮的彩云，并听见那震动全山的上帝的声音庄严可畏地向他们说话时，他们就扑倒在地，门徒俯伏不动，不敢抬头，直到耶稣近前来摸他们，用他们所熟悉的声音说，起来，不要害怕，才安抚了他们的恐惧。这时他们才敢举目，看见天上的荣光已经消逝，摩西和以利亚不见了，只有耶稣一人和他们在山上。